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5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这两天呢有一件事儿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5月23号这一天，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有家长啊反映浙江省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这个食堂的绞肉机里有大量的蛆虫，哎，那么这件事儿啊，一经互联网报道，马上就发酵了，很多人对这件事儿感到非常的气愤。那么当地的教育机关啊，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把这个涉事的学校的一个副手，目前呢给停职了。一般来说啊，从这个常识角度来讲，一个厨房里边发现一只蟑螂，大概率啊，这个厨房里边绝不止这一只蟑螂，对不对？这种事情我们也都亲身经历过。可是呢，有的媒体或者说有关部门，他只会让你承认这个厨房里边只有这一只被发现的蟑螂。你如果没有眼力劲儿啊，看不清楚眉眼高低的话，你要硬挖下去，你说我就是想把其他的那个蟑螂也挖出来，或者问一问这个蟑螂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你肯定就麻烦了。哪怕你是世界首富，那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厨房涉及到方方面面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同样啊，这个绞肉机里边的这个蛆虫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当地的教育部门啊，可以说是啊非常聪明，他在第一时间里就把被发现的那只蟑螂给灭掉了。所以后续的事情呢，尽管还会有一些报道，但是大家不要想通过这么一个绞肉机就试图去发现厨房里其他角落里会不会有其他的蟑螂，或者说这个厨房里的蟑螂是怎么来的，由此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你是休想啊，这个事情呢应该交给中国梦办公室。很简单啊，大家想一下啊，眼下就有一件事儿明摆着的，董小姐的那件事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了，对不对？处理的结果，大家其实已经能看到了，就是罚酒三杯而已。当初互联网上热议的董小姐的爸爸、董小姐的妈妈、董小姐的爷爷、董小姐的外公啊，以及董小姐的导师、董小姐的院长，这些都不见了，没有了，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黄杨甜甜这个演员因为晒这个耳环的事儿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雅安地方当局其实已经给大家回应了，这是一个违规的事情。而他爸爸涉及的呢就是两条，一个是在担任公务员期间经商的问题，这个已经明确说这是违规经商。还有一个就是他呢违反了基本国策生育二胎，仅此而已啊。而且尽管今天这个黄杨甜甜这个名字再一次出现在新浪微博的热搜的前几条当中，可是这个热度大家看一下，包括那个跟贴已经越来越少了。网友们之前提出的一系列的质疑，包括这个耳环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怎么来的，没有人回应。其实啊，从这个常识的角度，大家一看就能知道，这种天价的耳环想造假想模仿是不那么容易的， 对不对？因为首先这个造假者他要买这个原品，他要仿制。据说这个原品啊，这种号称是奢侈品当中的顶尖级的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卖，最低限度它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卖，配套的卖啊。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造假者他要承担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而且造出来的这个仿制品它的价格也不会像扑热息痛那么便宜。因为当初咱们跟这个部队啊，301医院的医生啊，那个时候咱们经常有互动，我们的合同医院，我们单位的合同医院就是301医院。所以那个301医院的医生就给我们讲，他说呀，要说假药只有扑热息痛是真的啊。我说这话是公元1994年到1997年这个时间段啊，1997年之后咱们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扑热息痛太便宜了啊，这个造假它都犯不上。那么太便宜的造假犯不上，太昂贵的造假至少也不是面对着我们普通人，是不是？所以连这个普通的网友都看出来，你说这耳环是假的是过不了关的。但是呢，现在大家看到了，已经没有人回应了。为什么没有人回应了？因为好多好多年以前，杜甫老先生就写过一首非常具有常识性的诗啊，其中有两句大家都会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常态啊，对吧？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这种事情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了。那么浙江是模范省啊，模范省的实验学校里出现了绞肉机里的蛆虫，这个也很正常，对不对？想想当年啊，倒退60多年前，老百姓吃什么？老百姓跟绞肉机啊，我是说这个狭义上的绞肉机啊，你不要瞎联系啊，你说什么这个是绞肉机，那个是绞肉机，这个不行啊。咱们就说学校里的绞肉机啊，60多年前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孩子跟学校里的绞肉机是一般不搭界的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老爹说的那个他们那个名牌大学的那个食堂的段子，那是伟大领袖去视察才讲了一句话呀，说大学生应该吃好一点。这个呢讲话之后才有了绞肉机，才有了那个四喜丸子啊，东北叫四喜丸子啊，南方叫狮子头啊，还有叫肉圆的，反正就是那丸子啊。伟大领袖要不讲这个话，之前是没有绞肉机的。那么现在呢，连这么一个啊余姚式的学校里边都有了绞肉机了。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层次分明呢？什么叫层次分明？就是等级森严呐。我们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不假，但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等级社会里，对不对？否则杜甫老先生不会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哎，那么在等级社会里，人家有的学校里的绞肉机里边是非常干净的，据说呢15天换一台新的绞肉机啊，这是我都能听到的消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但是也有的学校15年都不会换这个绞肉机，当然还有的学校里边呢就突然被家长发现了有蛆虫。哎，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还记得10年前，就是公元2015年1月份，当时的人民日报啊， 应该是在1月12号或者是1月13号这两天的人民日报啊，1月中旬嘛，这两天的人民日报登了一条重要的消息。因为有领导讲话了，领导讲话是这么讲的，这句话说的真是语重心长啊。他说，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在一次非常重要的研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呢很快就把这个讲话登了出来。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黄杨甜甜他们家也没有遵守这条规矩，对吧？他们家恰恰是从2015年到后边这十年当中啊，发的是一塌糊涂啊，对吧？这个互联网上网友把这类似的情况都已经翻出来了。哎，他们家的住宅呀，包括他的这些珠宝啊，实际上他带的这些东西在2020年就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一次了，只是那一次呢大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里没工夫看这东西啊，都忙着打针吃药呢。哎，那么这一次呢大家终于闲下来了，一下子看出来了这东西太值钱了，对吧？那么咱们想想，十年过去了啊，这句话有没有被这些人贯彻落实和执行啊？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是吧？那么同时呢，我们又想起另外一句话啊，今天也是一个小小的合订本。这个奥地利啊，有一位大学教授，这个教授叫彼得·德鲁克，这个人是奥地利上三旗的人。为什么呢？他爸爸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室成员，贵族出身。这老彼得呀，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说的挺扎心的啊。他说，一个贫穷的国家，统治者关心的不是民生问题，而是权力的争夺。你看，这么一个贵族子弟啊，哎，他说出这样的话，让咱们这些普通人听着，那肯定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好在呢，他说的这个国家大概率应该是北朝鲜，因为他说了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对吧？咱们中国肯定不是贫穷的国家，咱们中国在世界上目前啊稳居第二，现在正在问鼎第一，哎。所以咱们跟这个没关系啊，大家不要瞎联系。那么好了，这个老彼得呢，他只是说出了核定本中的上联，他应该还有一个下联，就是贫穷的国家的统治者啊，固然他不关心民生问题，那么贫穷的国家的被统治者，他关心不关心民生问题呢？这个问题啊，咱们留到今天的文史小沙龙里给大家讲一讲啊。好了，谢谢大家啊。想要加入文史小沙龙的朋友，欢迎你积极加入啊，升级等等啊。谢谢大家，再见。